欢迎收听由奈斯博作品五芒星。第27集。
没有，
卡尔说，
我没看见有人在电视上画画。
警察嘴里嘟囔了几句。
哈利，
小男孩抓着警察的 T 恤。
五点了。
警察直起身子，看了看表。
贝亚特，
他说，
发现了什么吗？
现在说还太早。
他说，
上面是有痕迹，可是他的手指在屏幕上滑动，很难采集到完整的指纹。记得给我打电话。
店门口的铃铛再度响起，店里只剩下卡尔和那个带金属手提箱的女子。卡尔再度拿起以利兹作为封面的杂志，却又改变心意，把利兹放下，朝那名女警察走去。女警察在屏幕上撒了一些粉，正用小刷子小心翼翼地把粉扫去。现在她看见了灰尘上画的图形。她是以能省就省的方式经营这家店，打扫工作也是，所以这个图形隔了几天还留在屏幕上，并不令她惊讶。令她惊讶的是图形本身。
那是什么？
他问道。
不知道，
他说，我也是刚刚知道他的名字。
叫什么？
魔鬼之星。
哈利和欧雷克来到维格兰雕塑公园的露天泳池，碰上正要离开的罗凯。
罗凯张开双臂奔向雷欧克，把欧雷克紧紧抱住，同时对哈利怒目而视。
你去做什么了？
他低声说。哈利站在原地，双手垂在身侧，双脚不停变换姿势。他知道，他可以给他一个答案。他可以说他去做的是拯救奥斯陆市民，但即使这样说也是谎言。事实上，他是去做他自己的事，却让他周围的人付出代价。他过去总是这样，未来也还是会这样。如果这样刚好救了人命，那就是额外的奖赏。抱歉，最后他总是这样说，至少这句话是实话。
我们去连环杀手去过的地方。
欧雷克兴高采烈地说，一看见母亲脸上露出不可置信的神情，便住了口。
这个，哈利开口说。
不用了，
罗凯插嘴说，
你不用解释了。
哈利耸了耸肩，苦着脸对雷欧克笑了笑。
至少让我送你们回家吧。
他还没说出这句话，就已经知道回应会是什么。他站在那里目送他们离去，罗凯大步向前走去，欧雷克跟在他身后，回头朝哈利挥了挥手，哈利也挥了挥手，太阳在他眼皮底下跳动。员工餐厅位于警署顶楼，哈利站在门口，扫视整个餐厅。偌大的餐厅空荡荡的，只有一个人背对着他坐在餐桌前。哈利从维格兰雕塑公园直接开车来到警署，他穿过六楼走廊，确定汤姆的办公室没人，但里面亮着灯。他走到前台，钢制百叶窗已经拉上，悬挂在角落的电视正在播放乐透开奖。哈利看着彩球从漏斗上滚下来，电视音量很小，但哈利听得见一个女人的声音说，
五，号码是五。
有人幸运中奖，桌旁传来椅子刮擦地面的声音。
嘿，哈利，前台已经没人了。
说话的人是汤姆。
我知道，
哈利说。哈利想到罗凯的那句话，问他去做什么了。
我只是想抽根烟。
哈利朝通往楼顶露台的门点了点头，那里实际上被当作全年无休的吸烟室。顶楼露台的景色很美，但空气就跟街上一样闷热。午后阳光斜斜越过整个城市，落在碧优维卡区。奥斯陆的碧优维卡区有高速公路、集装箱码头和毒虫聚集所。不过，当地即将兴建歌剧院、旅馆和豪宅，财富已开始席卷整个奥斯陆，这让哈利想到非洲某种体型庞大的黑鲶鱼。那种黑鲶鱼不知道干旱来临时应该游到深水处，最后被困在一个慢慢干涸的泥塘里。建筑工程已经开始，起重机伫立在午后阳光中，侧影有如长颈鹿。一定会很棒的。哈利并未听见汤姆走来。
再说吧。
哈利狠狠吸了口烟，他不知道汤姆指的是什么，也不知道自己回答的是什么。
你会喜欢的，
汤姆说，只是习惯而已。哈利眼前浮现出躺在泥里的黑鲶鱼，最后一滴水已经蒸发，黑鲶鱼的尾巴不断摆动，嘴巴大大张开，仿佛想试着呼吸空气。
可是我需要一个答案，哈利，我需要知道你要不要加入。
在空气中溺死，黑鲶鱼的死亡也许不比其他的死亡更糟，相比之下溺死应该更愉悦。
贝亚特打电话来，
哈利说，
他在电视行采集了指纹。
好，
可是只采集到部分指纹，而且那个老板什么都不记得，
真可惜。奥娜说他们在瑞典对健忘的目击者做过催眠，结果很不错，也许我们应该试试看。
好啊。
鉴定组今天下午给了我们一个很有趣的消息，是关于卡米拉的。
啊？她怀孕了，2个月。我们去她的朋友圈里问过，没有人知道父亲可能是谁，我想这应该跟他的死没有关系，不过是个很有趣的消息。
两人沉默地站着，汤姆走到栏杆前倚上栏杆。
哈利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我也不要求你一夜之间就开始喜欢我这个人。
汤姆顿了顿，
可是如果我们要合作，总得有个开始，也许对彼此多卸下一点防备。
卸下防备？
对，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冒险？
是有一点。
汤姆微微一笑，
我同意，不过你可以先问我问题，看你想知道什么，随便问。
知道？
对，随便什么事都可以。
你是不是射杀了？
哈利顿了顿。
好，
他说，
我想知道你的动力是什么。
什么意思？
是什么驱使你每天早上醒来去做你想做的事？你的目标是什么？原因是什么？
我懂了。汤姆细细思索了许久，然后伸手指向起重机。
你有没有看见那些起重机？我的曾祖父是苏格兰移民，他带了6只萨瑟兰羊和一封阿伯丁市泥水匠工会的信来到挪威。现在你在奥克西瓦河沿岸和东区铁路线沿线看见的房屋，很多都是我曾祖父协助建造的。后来他儿子继承他的技艺，也干了泥水匠，他儿子的儿子也一样，传到了我父亲这辈。我的祖父把他的苏格兰姓氏改成了挪威姓氏，但是我们搬到奥斯陆西区以后，我爸爸又把我们的姓氏改回瓦勒，也就是墙壁的意思。 他多少有点以这个姓氏为傲，不过他也觉得安德森这个姓氏对未来的法官来说有点太平常了。哈利看着汤姆，想找出他下巴上的折痕。所以你念书是打算成为法官？我开始读法律的时候是这样，如果不是因为一件小事，我可能会继续读。发生了什么事？瓦勒耸了耸肩。我爸在工作的时候因为意外而去世。奇怪的是，我爸一走，我突然发现我读法律的决定似乎是为他做的。我立即注意到我和其他的法学院学生没有一点共同点。我想我是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，我以为读法律是为了伸张正义，促进现代民主社会的进步。可是我发现大部分法学院学生只是想有个头衔或工作，或是拿高分，好像鱼兰镇上的邻居女孩炫耀。你也是读法律的？哈利点了点头。也许是遗传吧，汤姆说。我一直喜欢建造东西，大的东西。我小时候就喜欢用乐高积木建造大王宫，建得比其他小朋友的大。我在法学院上课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跟那些视野狭小、目光短浅的人根本不一样。我爸去世两个月后，我就报名了警察学院。根据传言，你是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的。第二名。所以，你在警署也必须建造自己的王宫。我不用建造，也没有必须这回事。哈利，我小时候会拿其他小朋友的乐高积木来把我自己的房子盖得更大。问题只在于你想要什么。你是要一个狭小的房子，过着狭小的生活，还是想要歌剧院、教堂和宏伟的建筑？这些建筑都指向比你更伟大的方向，值得你去奋斗。汤姆伸手在钢栏杆上抚摸。建造教堂是天职，哈利。意大利人把建造教堂却中途去世的泥水匠封为殉道者。我爷爷时常说，虽然教堂建筑工是为人类服务，可是人类历史上没有一座教堂不是建筑在人骨和人血之上，未来也会一直如此。我家族的血曾经被混在灰泥中，在这里可以看得见很多建筑物都是用它建造的。我只是想替每个人争取更多的正义，而我会使用所有必要的建材。哈利凝视着手中香烟的红光。我是建材，汤姆微微一笑。要这样说也可以，答案是正确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有选择的余地。汤姆并未把这句话说完，但哈利知道下一句是，可是你没有。哈利深深吸了口烟，低声问道，如果我同意加入呢？汤姆扬起双眉，热切地注视着哈利，良久才说，你会接到第一个任务，这个任务你必须自己执行，什么问题都不能问。过去加入的人都执行过这个任务，作为效忠的标记。
什么任务？
时机到了，你就会知道。不过这代表你不能回头了。
这代表违反挪威法律吗？
有可能。
哈？
哈利说。
这样你就有我的把柄，我就不能背叛你了。
我也许不会这样说，不过你说的没错。
你说的任务到底是什么？走私吗？
这我不能告诉你。
你怎么能确定我不是密情局或 SEFO 的卧底？
汤姆已到栏杆外，伸手向前指去。你有没有看到他，哈利？哈利来到栏杆旁，向下朝公园的方向看去，只见许多人躺在草坪上享受最后一抹阳光。穿黄色比基尼的那个，汤姆说，
黄色比基尼很漂亮，对不对？
哈 哈利的胃翻搅了起来，他的身体微微一缩，又立刻挺直。我们不笨。汤姆的目光停留在草坪上。我们会跟踪我们想招募的人，他很会穿衣服，我觉得他既聪明又独立。不过他当然跟其他女人一样，希望有个男人可以养他，这是纯粹的生理需求。而且你没有太多时间，就像他那样的女人不会单身太久。
五芒星，作者尤奈斯伯，演播零七，由博吉星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